公众间广泛流传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撰写的《广东省情内参》披露，广东数个城市近年成为中国各省公安异地执法的重灾区。2023年，仅广州一市已有近万家民营企业遭受跨省查封，绝大多数案件存在区域性执法现象，或叫远洋捕捞式执法现象。此事呢，引起了政治局、国务院和发改委的关注。地方财政危机是否是导致逐利性执法现象猖獗的主因？过省自保反击、远洋捕捞式执法是否会助长司法保护主义？北京会采取什么措施消除这种治理危机？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我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纽约职业律师高冠俊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看了很多啊，对这种啊捕捞式啊这个远洋捕捞式的这个执法现象，或者叫做跨省逐利性的这个执法现象的一个解读啊。那么是其中有一个解读叫什么呢？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进指出，地方财政困难是区域性执法的重要因素。所以说呢，普遍的倾向于把当前的这样一种现象啊理解为地方财政困境导致的一种啊这个行政行为的一种扭曲。所以说高冠俊律师啊，我请你首先谈你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一个地方财政困境导致现在的远洋捕捞这个异地执法这样一个看法其实过于简单了。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因素。其实中国的这个异地执法，所谓的远洋捕捞的这样一种抓人的一种现象一直是存在。我个人也接触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那么你比方说有的人大的公司可能是在北京或者是在深圳，那一个小小的东北的一个小县城的人就公安机关就可以到北京去或者到广东去把这个公司的人给逮捕起来。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在中国一直是存在，只不过说最近几年是越来越严重。我想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严重的主要的原因应该有这几方面。第一个是关于中国的这个案件的管辖权呢，关于这类的案件的管辖了非常混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说什么案子应该由什么地方去管理。那这是不像西方明确的规定，比方说如果像美国，如果你牵涉到几个州，那就是联邦调查局来管理，或者说是你牵涉到外国的案子，那是属于联邦调查局来管理，否则你就属于地方性的这一个案子。那在中国关于什么案子是地方的管理，什么样是全国的管理，并没有一个完全的规定，一个很明确的规定。所以我相信这个是造成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个因为特别是有牵涉到这个企业家的这个案子，很多地方的公安都是热衷于办这种案子。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各地金保大队啊、金保处这类的个部门呢是越来越吃香了，而搞什么治安的、搞刑侦的是越来越不吃香了，因为金保处他是直接管这个经济大案子的。所以他们办这个案子过程中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也有水可捞，所以他就拼命的去把这类的案子捞到自己来管理。那甚至出现了很诡异、很滑稽的现象，就是说一个异地的外地的一个公安机关到，比方说到广东那边去抓人，是要穿着便服，像土匪、像劫匪一样，拼把这些人抓走以后赶紧逃离这个广东。而当地的公安机关呢，可能跟这些企业家有些关系，就开始拼命的追他们、追捕他们。 那甚至这种案子会发生到这个非常荒谬的地步，你会看到广东的公安带着人去追那个内地的公安带着人跑过去的，就是像劫匪一样，绑架犯一样，把这些人抓住就开始跑。那么一旦内地人一旦被截住了，那这个人就会抓不走了，就会流到广东这个地方去了。所以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司法制度里面是一个奇葩，就是公安机关偷偷摸摸的跑到哪个地方去把一个人抓住。那当然呢，抓住了以后，当时并不抓住以后，然后就采取快速的刑讯逼供的方式来拿到他的证据，然后告诉另外的地方，他有这个经济问题或者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是经济的利益的驱使，也是导致这个异地执法的现象非常普遍的。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经济现在的状况发生明显的这个不利的状况之下，会导致各地的公安机关通过这种执法来割韭菜，因为这个是他的财政收入的一个方面。因为这种财政收入现在各地公安机关明确的规定了，割了韭菜办的经济大案，这个除了上交国库以外，他们还可以提成。那么不仅仅只是提成，这比如我最近接触的办的这个江西的这个九江的这个案子，九江的这个100多个企业家都这个头面的企业家几乎全部被打成了九江的黑社会，所有的资产都充公了，甚至有些人根本多年就不在九江，离开九江有很多年了，但是仍然被冠为九江市的这个黑社会的头目，那么所有的财产都被充公了。那当然公安在这个机关会大大的捞一票，你比如说最大的一个票是直接穿着便服，穿着这个像黑社会一样到这个企业家里面去，把他的资产把他地下的金库全部东西弄走，然后不留任何清单，不留下任何清单，告诉他你的那些外币啊，你那些古玩啊，你那些字画手表全是假的仿冒品，一钱都不值，当然这些都是不在册的。那这就是导致了为什么说你今天我会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抓人，因为有的地方你比如说一个北京的大企业哈，我碰到一个北京大企业可能跟内蒙古的一个小县城里面有一点这个生意的一些往来啊，这样的一个线索被内蒙古的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公安机关抓到了以后，他认为是一个经济犯罪，然后跑到北京去抓人去，人抓过去以后刑讯逼供，采取这个方式拿到证据以后再告诉我这是一个经济犯罪，从中一大堆的经济利益都来了。所以这样的一种执法现象在中国越来越严重。
这个刚才我提到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静啊，他说这个说了这个地方财政困难是这种啊远洋破捞式执法的这个诱因之外呢，后面他说呢，到财政土地财政缺失后呢，地方各部门之间会分解指标和任务，集中包括通过执法获取罚款的数量。尽管收支两条线是明确的规定，但实际上财政上隐性返还等情况呢，使这一制度被冲破啊，等于是地方有利益，办案人员有利益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啊，等于是广东啊这些、浙江这些经济发达地区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省份啊，刚才高律师用了一个词叫割韭菜啊。那么我看到一个案例是河南出动了1600个警察到广东去啊落实这个判决，你说这个规模是很大了，1600个人可不是啊便衣的问题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人怎么去的。那么很显然现在就是说河南的地方保护主义借助法院啊判决的名义到广东去办案子，那么广东这边呢啊，你查封的都是我的私营企业，都是我的高啊叫新质生产力的一些企业，那么我要保护，因此呢导致了广东的地方保护主义的这个反弹，所以现在形成了广东的地方主义的反弹。那么慕容雪聪先生，这种远洋破捞事实的执法现象，你担不担心广东用 地方保护主义去反击河南的地方保护主义。
就这样的案子已经发生了，就在几个月之前，在武汉的一家直播公司，一个直播平台叫盼盼，然后广东顺德的警察直接呢以诈骗的名义，把这个盼盼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包括财务总监，一股脑的全都抓回了顺德，就在顺德这个警察局里边，直接就把这个盼盼平台上的这些钱，大概有3亿人民币，直接就划走了。但你说这是不是广东先发生的？不是，广东这种事情呢，可能是个报复，因为就在更早这几个月之前，那么也是一家广州的直播公司，可能呢被武汉的那个公安局呢，被湖北的公安局认定是诈骗，所以呢，湖北的公安局呢派了100多个警察去广州抓这家直播公司的人，但广州这家直播公司的人呢，就是告诉了当地警方，当地警方出动了200名警察来保护他们，就是这边武汉警察100，这边广州警察200，对峙，这场小规模的冲突或者战争，这样的事情其实特别多。你比如说我知道的是，有一家大型物流公司的创办人、董事长，这家公司呢在上海，他现在不敢离开上海，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离开上海，很可能呢，就像高律师讲的，就被其他地方就直接就逮住，割韭菜，把钱交出来。就很多企业家，现在呢，你比如说我在上海创办这个企业，我在杭州创办这个企业，我最好老老实实哪都别去，因为一旦我的业务分布到全国各地，可能会有一点违规现象。然后如果我那个去了那个地方，哦吼，这直接就调进去了，直接抓起来了。这种事情呢，其实发生的特别多。那我知道呢，其实还有一些特别奇怪的现象。你以为这仅仅是异地吗？其实也不是。我最近听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一个刚刚从国内来的朋友给我讲的。他说，这个地方呢不仅是异地，这些执法机关呢，特别是经侦局，对本地的企业也是不断的来勒索榨取，因为他们也是财政困难。那么常常呢，他们会把这个公司的创办人或者老板抓起来。抓起来呢，这个地方的发薪日基本上是上半个月。那么你把老板抓起来了，这些员工工资发不了了，那么这公司不就要垮吗？那么这个也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市政府呢专门开了一个会，再三强调，就不要再就是上半个月抓企业家。你说这个事情听起来特别可笑，就是这些企业家呢，你不能在某个时间段抓，因为他们要发工资，你要在其他的时间段抓，就说起来就是特别可笑。那么这也说明国内的这种执法状况跟各地的财政危机到了一种就是多么艰难的程度。你说我们不久前听说这个事情，说天津有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呢香火很旺盛，这个寺庙的账上呢趴着大概有几亿元，地方政府呢，这个政府呢先来借一笔钱，这笔钱当然还不上了，然后发工资啊什么的把这个钱用了，然后借了又不够又来借，那么第二次呢又借了，到第三次来借的时候，这个寺院想这样也不行啊，那我不能再借了，然后结果呢，这个政府的工作组马上就进驻寺庙开始查。对中国的那些企业家，对现在还在就是对这个政府有信心的企业家来说，那么要想一想，其实呢，你这个钱一天还在中国，那就不是你的，那只不过暂时代为保管而已，那是共产党的钱。而且如果经济越发紧张的话，那么要抓的就不仅是外地企业，不仅是大企业，中小企业也在所难免。
那这个收割的不是当地的企业了。好，高律师你继续。
我要补充一点你的这个刚才的说法啊，就是说关于异地抓人啊，保护的东西啊。那我觉得这个很多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到广东去抓人，那广东呢也会，我们刚才慕容也说过，也会出动公安警察去对抗。那我倒并不认为广东的公安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所谓的当地的私人企业，我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高尚。 因为他们自己也有，这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换句话来说，广东的企业家是他们的一块肉，一块肥肉。我不想让你湖北、河北的这些公安到这儿来吃掉。所以，就像我一个企业家来说了，在广东的企业家来说，我多年来跟当地的公安机关、公司法机关，我把他们养大，把他们培育好。到我发现问题的时候，那你们要出面，要保护我。所以双方这样冲突互相对视，不完全是说因为他多么高尚要去保护这个私营企业家，而是双方的这个在争夺这个肥肉的一个利益的争争，一个互相的争夺。
OK，
这种状况有点像什么的？
这个肯定有啊，这个肯定有啊。
宋朝，比如宋辽之际，互相打草谷，互相的边防军的，他要去烧杀抢掠，要去抢夺人口啊、女子啊、财产啊，但是不在自己的境内。你比如说宋军呢，会跑到辽国人的这个土地上去烧杀抢掠，然后契丹人呢也不在自己的境内，他会跑到宋朝的这个境域内去烧杀抢掠。我觉得现在呢，在中国呢，你看到虽然是大一统之下，你像各个市啊，看起来是都是一个国的，但是看起来呢，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像是敌国，互相之间抢劫，互相之间掠夺，互相之间那个词叫打草谷，打草谷。
这个大一统啊背景之下的这个敌国现象，这是值得关注的啊。高律师呢，实际上你说他弃于私心啊，去保护这些企业家啊，因为这个平时的建立这个关系，这是确实有的。但是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说制度层面啊，广东省啊，这个和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形成联动机制，规定异地执法，如需冻结广东省民营企业账户，需经省公安厅的批准啊。不能仅凭外省公安机关的一纸公函就轻易跨省冻结民企账户啊，这就是制度层面了。那管理什么全国法律？中国是中央统一集权的国，统一的国家。广东省公安局现在就把这个事情啊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制度，你一个行已经没有用了啊。所以说以后会推动地方之间的这个司法大战的，这是没问题的。那么广东省搞了这么一个，河南省肯定会搞，我没有政法委员会的批准，你不能到我这来执行的。啊，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封闭状态。所以下个问题我们要关注说，我们名义上是个中央集权国家，实际上现在是不是正在进行一场诸侯战争呢？高红军律师。
是，这种现象也是发生的。比如说广东自己立了一个法，然后规定怎么办。那碰到这种案子的时候，他们说那我会找一个更高层的，比如说中央，他找到公安部或者找到政法委。但问题就有趣的是，发生到有时候公安部中央政法委发过去的东西，地方的这些司法机关呢，有点不闻不问，因为他们也怀疑这些公安机关的人、公安部的人在从中也渔利了，也有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心里也是阳奉阴违的。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案子的发生下去的后，我们就会看到中央跟地方的分离会不断的扩大，不断的这个严重，这种现象是一个趋势。
这个实际上也是现在当下的习近平时代的一个治理危机啊。我们看到啊，他在不断的加强权力，实际上他的权力啊，在这种经济的困境之下，在不断流失啊。省和省之间呢，已经开始各自自保了，而治理这个全国性的法律已不顾，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现象啊。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呢啊。这个很多人啊在讨论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这个远洋破烙式执法呢，北京啊专门开了一个会啊，除了政治局、国务院和发改委啊下令啊要规范之外呢，北京还专门开了一个会。那么有一些律师呢也开始建议，那么集中的一个建议呢啊，我给高律师说一下，看看你怎么看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昊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正夫表示，要从法律法规上明确规定各地的刑事罚没所得统一上缴中央财政，从而要彻底断绝地方财政和办案机关与所办案件之间的利益牵连。因此呢，他的这个建议是搞中央集权式的一种改革，你怎么看？
从 司法的角度来讲，这个建议当然是有它的可行性，因为我们看到异地执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机，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就是后面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个案子一旦办下来了，特别是一个经济案子，当地的政府有财政的收入，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有提成，然后还有在这个搜查的过程中不断的这个贪为己有，据为己有，再加上办案的过程之中还有很多人的行贿受贿。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这个在一个利益的这一个利益的驱动之下，对这种异地执法的经济犯罪的案子，所以各地是越办越有劲，然后大家互相争夺，互相这个抓人。所以如果说把这个经济利益的这个链条把它卡断了，那可能像这样的异地执法就会少得多。但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提议，第一行不通，因为在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没有法治的这个国家里面，你想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估计做不到。第二，你也因为在司法不公正、司法不透明、不公平的环境之下，你提出这样，就算你建立这样的一个规定，各地的地方也绝对不会按照你这样的一个规定去严格来执行的。所以这个提议想法是很好，但真正解决不了问题。
那我这个高律师，我有一个这个穆鲁雪松先生，你也可以回应啊。我有一个想法，就认为这个提议不好啊。为什么不好呢？第一啊，中央集权来管理这些问题啊，它会滋生出中央层面的审批这个腐败啊，毫无疑问多了一层监管，中央政府的监管，这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这个权力被中央政府收走之后呢，地方就没有积极性去管这些案件，那么有一些真正的案件就不能够被处理。那么企业家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啊，因为他没有利益了，他没有利益之后呢，那突然你的钱都拉你中央政府拉走了，我什么好处都没有，为什么要干呢？他会形成这种不作为状况。所以穆鲁雪松，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评价中国事务呢，我有个原则，就这个事情呢，看它是否能增进自由，看它是否是让政府的权力更加扩张。如果一个事情呢，让民间更有更多自由，那么这个事情是好的。如果这个事情呢只是扩大了政府的权力，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坏的。那么政府呢可以分两层，我们知道分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那么与其把权力交给中央政府，不如把权力交给地方政府，就是在这两个都很坏，但在这两个坏之间，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让这个中央政府，让北京有越来越多的权力，那么就是越来越糟糕。相反呢，这个权力在地方政府手里也是坏事，但可能他作恶的程度要少一些。那么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基本评价。所以这样的事情呢，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停止一种思路，就是不应该再让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
我们的油管的网友啊，于世兰先生有一个点评啊，因为地方官员和警察啊到陌生的地方执法呢，才可能降低被熟人认出来的压力啊，心里比较没有负担啊，这个解释比较独特啊。兰花花说，中国警方呢最热衷于异地执法，较早的啊案例建筑于啊这个毛热酒的调查案，内蒙古的警方到广州将一位广州的医生逮捕，不经过检察院调查，让医生被这个关押数月之久啊。那么狮子先生呢，迎来近年土地收入锐减，各地政府财政紧张，个别地方突破底线抢劫外地民企的现象逐渐成为常态啊。那么这是我们油管网友的点评。那么YEV 这个网友呢，他说主要的问题在于以前是打白条，现在时间长了白条也没法玩了，只能这么选择性执法啊。之所以以前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当时还能打白条啊。所以这些观众的解读啊都有不同的视角。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两个话题的讨论呢就打住。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纽约职业律师高光俊律师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